希伯来书系列讲章第34讲，跟随领袖，13章7至19节。普杰西牧师，2008年8月17日。翻译王兆峰，2023年5月。校对编辑甘小春。有一位牧师这样说，牧养教会就好像是遛猫，但是圣经的教导可多得多了。我想这个人一定遇到特殊的试炼，疲惫不堪。然而看看我们的文化和美国基督教，我们的确有很大问题。我们美国人的本性就是独立自主，这是从我们国家建国时就已经根深蒂固地刻在了人们的心里。这个国家建立在反抗我们认为的独裁暴政上，就是当初引发美国革命的英王对北美过度征税却不给议会代表席位的不合理政策，然后是充满拓荒精神和个人主义的西部开发，我们的国家口号就是不要踩踏我，这就是我们国家的背景，我们美国人就是这样发展起来的。作为美国人，我们总是倾向于怀疑头上的权威，不愿意顺服权威，不愿意有人告诉我们应该做什么。在今天的很多婚礼上，新娘婚事里的那句我承诺尊重丈夫顺服丈夫的话，在美国人的耳朵里实在无法想象，一个居然会对另一个有罪的被造之物说我会顺服你这样的话。可以说美国教会里也有同样的问题。你去参加一下福音派教会的查经班，读完一段经文后，主持人会问什么？问每一个人，你认为这段经文对你来说是什么意思？就是这样，我们都可以决定我们信什么，想什么，做什么，什么样的法则可以运用在我身上。但是今天早上的这段经文，特别是7至9节和17至19节，我会多花点时间来讨论。从前引导你们传神知道给你们的人，你们要想念他们，效法他们的信心，留心看他们为人的结局。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你们不要被那诸般怪异的教训勾引了去，因为人心靠恩的坚固才是好的，并不是靠饮食。那在饮食上专心的从来没有得着益处。你们要依从那些引导你们的，且要顺服，因他们为你们的灵魂时刻警醒，好像那将来交账的人。你们要使他们交的时候有快乐，不致忧愁，若忧愁就与你们无益了。作者要求我们依从顺服权威，作为一个美国牧师，我承认这不是很容易教导的话题，若不是在经文里，我是不会来讲这些题目的。因为这样的话我们心里就是舒服，这是因为我们根深蒂固的独立性不尊重权威所致。现在我们到了希伯来书的最后一章，我们必须记住，这所教会的核心问题是那种外在的宗教，他们想要回到圣殿敬拜，那里有看得见的牺牲。作者花了整整12章的时间来给你们解释，你们不应当回去，原因是耶稣比那些更好，他已经升上高天，你们眼睛看不见，他是神最后的话语，最后的牺牲，最大的大祭司，人神之间唯一的中保，是你们的王，他是教会每一个人都必须顺服遵从的。这样一卷如此集中注意在基督身上的书，你会以为既然这样，那么你们每一个人只需要听耶稣就可以了。然而在这最后一章，作者说你们要听从顺服教会的领袖，因为他们是神设立的。他要我们知道基督已经说话，他就是神最后的话，但神的话在历史中是通过媒介的。这是什么意思呢？基督仍然在这里，仍然在说话，他是在通过教会长老，只是让我们知道他在这里，不是我耶稣和我的圣经，而是你听从顺服耶稣，所以你们应当听从顺服他所立替他治理的人，他在父神边上等待着万有的完满。我们从圣经里知道神设立了下面的牧者，我们在这一章看到耶稣是群羊的大牧人。是的，只有一位大牧人耶稣基督， 但他呼召其他人替他牧养教会。因此，你们会众有责任，我们长老们有责任，希望一会儿我们会看到这点。因为基督不改变，所以我们要跟从。这里引导就是领袖，他们传神的道给你们，这就是教会领袖的定义。我们从其他经文里也看到，那些按照神的要求教导神子民的长老，在教会里传讲神的道。基督是教会的王，没有任何其他高过他的权威。然而，这位王的话托付给教会，托付给那些他设立在教会里的长老、领袖，他们也是会犯错误的人。但基督的话，通过这样的媒介向会众传讲，会众应该像直接从神而来的那样领受。作者已经在12章25节告诉他们，你们总要谨慎，不可弃绝那向你们说话的，因为那些弃绝在地上警戒他们的，尚且不能陶醉，何况我们违背那从天上警戒我们的呢？当时他的声音震动了地，但如今他应许说，再一次，我不单要震动地，还要震动天。基督是怎么样从天上警戒的？最近你们谁听到基督对你说话了？作者一开始就告诉了我们，那借着天使所传的话，既是确定的，凡干犯悖逆的，都受了该受的报应。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陶醉呢？这救恩起先是主亲自讲的，后来是听见的人给我们证实了。现在写下这卷书的，正在对你们讲。也就是说，基督讲了，他的话交给了他的使徒，使徒们又交付给忠信的人，然后他们对教会宣讲。这所教会的人从来没有听过基督的声音，他们听到基督的话是通过案例的传道人对他们讲的。作者说，你们不可违背天上来的警告，他是在解释说，不可违背基督从天上通过教会长老对你们的警告，因为这传讲给你们的就是基督的声音，具有天上的权威。当传道人按照神的话传讲的时候，他讲的就是神的话，是不可辩论，不能讨论的。当然不是指说话的方式，而是传讲的内容。如果传讲的符合神的话，那么人就应该遵从，因为这就是神的话。作者鼓励他们要纪念向他们说话的领袖。请注意他的理由，你们要想念他们，效法他们的信心，留心看他们为人的结局。他们也经历了试炼，也受了苦，也像你们一样承受了羞辱，然而他们继续向前。你们要留心看他们的结局，就是神国里的新生命。他迫使他们思考，教会领袖们得的益处不是变得富有、健康、聪明。在我们国家的所谓信心运动里，那些领袖们都成为非常富有。作者是要他们观察，看他们领袖的信心是如何承受和你们一样的经历，在眼下的特殊情况下，特别是将来永恒里的果效，在基督里复活的新生命。他没有说你们要效法他们，而是要效法他们的信心。他们信靠基督，知道基督的信实，你们也要信靠，也要盼望那新生命。教会领袖就是那些宣讲神话语、教导神话语的人。你们推荐选举长老的时候，不是因为喜欢他们的个性爱好，而是因着他们对神话语的信靠，明白神的话语。你们的长老们同样承受你们所承受的苦难，他们也有婚姻上的挣扎、身体上的问题、经济上的缺乏，但是他们仍然跟从基督，基督是他们的盼望。然后他说，你们不要被那诸般怪异的教训勾引了去。他们被假教导迷惑，想要走老路。他说，你们要纪念那些教导你们神话语的领袖，他们是从基督、从使徒那里听来的，不要去听从那些不同的声音。他们忍受苦难，在试炼中坚忍。他告诉他们，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这和他给他们的教导有什么关系呢？因为基督的话不变，所以使徒给你们的话也不会改变。基督的信实使使徒们、传道人们能够在信心上坚持从，他也必对你们信实。 看看你们的领袖，基督是不变的，他的信心是不变的，他对他子民的信实也是不变的。请看这里的比较，第九节，你们不要被那诸般怪异的教训勾引了去，因为人心靠恩的坚固才是好的，并不是靠饮食。那在饮食上专心的，从来没有得着益处。基督不变，所以你们也不要变，不要半途而废去跟从不同的声音。耶稣永远不变，你们已经听到了他的信息。现在回头来看第七节，从前引导你们传神知道给你们的人，你们要想念他们，跟从你们的领袖，不要被其他人领偏。他们有神的话，而另外那些人叫你们，不过是要引你们走偏。他们的教导是基于饮食。基督是唯一的中保，他已经升上高天，为教会留下了礼物。很多时候，我们一听到恩赐，就自动联系到神迹奇事上去，特别是现在的灵恩派。保留在以弗所书里清楚地教导我们，他升上高天的时候，掳掠了仇敌，将各样恩赐赏给教会。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也就是说，基督升天的时候赐给了教会礼物，就是教会领袖，他们可以把神的话向你们宣讲。因此，作为教会，我们应当按照神的话生活，不是因为我们喜欢他们的人品或者还是什么别的东西，只要他们忠心宣讲神的话，我们就应该跟从他们，效法他们的信心。基督立了教会领袖来看顾你们的灵魂，所以那是为了你们灵魂的缘故，你们应当顺服他们，因他们为你们的灵魂时刻警醒，好像那将来交账的人。你们要使他们交的时候有快乐，不致忧愁，若忧愁就与你们无益了。让我来读一下这些经文的翻译。你们要应当被那些领导你们的人说服，把自己交付给他们，因为他们看顾你们的灵魂，将来要为你们的灵魂向神交账，并且你们要满有喜乐地顺服，不要担心忧虑，因为这样与你们无益。我们应当顺服领袖，因为他们要在神面前为你们的灵魂交账。十七节第一句里有两个词，你们要依从顺服，这是不受欢迎的，不容易接受的词。我在给人辅导的时候，给我带来麻烦最多的就是这两个词，依从顺服。无论是会众对长老，妻子对丈夫，儿女对父母，对堕落的被造之物，都是很难下咽的词，但是他们在这句圣经里，我们应该理解他们，而不是忽视他们。这里的第一个词和合并译作依从，它在这里的上下文里，这个词不是新约其他地方的服从、顺服，它含有被说服的意思，或者是在听了辩论之后，愿意去这样去做。长老在会众中有一定的说服力，这说服力来自他们对神话语掌握和处理。会众被说服是因为长老所说的符合神的话，不是盲目听从。我们做家长的常常为此挣扎，你就这样去做，因为我是你老子。这或许是可以接受的结论，但却不是最好的引导方式。我们当然应该说服孩子为什么这样做，长老也是这样，他们应该以神的话说服你们应该如何做。一旦他们这样说了，这里的经文很清楚，你们应当顺服他们所说的。第二个词顺服 submit 更多的是指态度，这态度来自领袖正确的讲解圣经，自己活出值得人去效法的生活，这样当他们宣讲的时候就包含有信赖的意思，顺服他们所讲的。此顺服给人带来跟从的愿望，去遵从他们所说的。我们知道你的生活，听到你所说的，现在我们愿意顺服你要我们去做的。信靠应该是会众的基本态度，这当然也适用于教会领袖，我们长老也要成为值得信靠的人。也就是说，信赖应该是你们正常的态度。这对有些人来说很难，或 或许他们刚从受伤的经历里走出来，总是与长老们保持一定距离。在我顺服你之前，你们要向我证明你们是可以信赖的。这不是作者给我们的要求，先是怀疑，假设背后有什么东西，而是要有一个愿意信赖他们的态度。只要是神的话告诉我们，我们就应该顺服。比方说，为什么妻子要顺服丈夫，孩子顺服父母？假如你丈夫阻止你去教会敬拜，我们长老会告诉你，不顺服他，你服侍神而不是服侍人。但假如你丈夫说，我想每个礼拜天早上提前半个钟头去教会，你不喜欢这样，因为你要做头发，于是你就不愿意早起来。我们长老会鼓励你顺服丈夫。圣经有没有说你必须提前半个钟头？不，没有。不管是丈夫、妻子还是孩子，我们还是要按照具体情况办。另外还有很多类似的情况，比方说圣经没有告诉我们必须早上十点钟做礼拜，然而我们长老做了这样的安排。你的责任就是十点到，顺服这个决定，而不说我喜欢九点半。当然还是有特殊的情况，比如病了或者不可预见的突发事故等等。不然的话，长老们的决定礼拜天早上十点开始敬拜，大家就应该把此看作像是神规定的这个时间一样顺服遵守。圣经没有给我们许多具体事情的规定，圣经给了我们基督，他的生活，从基督那里流出来的智慧，你们家里的安排等等。神没有给我们规定具体事情的安排，因此我们安排的时候应该有智慧。上个礼拜我和一个年轻人谈话，他说教会集体背诵主导文在他看来是愚蠢的事情。主耶稣在教导门徒如何祷告之前，还告诉他们，你们祷告不可像外邦人用许多重复话。我们教会每个礼拜集团背诵主导文，不就是祷告做重复话吗？随着我们谈话的继续，我给他的解释，他承认说集体背诵主导文没什么错误，只不过不太有智慧。我们可以为其他事情祷告，而不是背圣经。他说他认为这不必要，因此集体背诵主导文时他不加入。这正是希伯来书十三章所论述的，教会背诵主导文没有罪，长老们定下来这一条，虽然不是你想要做的，但是作为一个身体，我们信靠神，但也信赖这些人，愿意跟从他们。也就是说，有些圣经没有明文规定的事情，我们不应该为这些事情而产生分裂。长老会制在很大程度上能够避免这样的分裂。从我自己的教会背景上说，原来的教会是没有这样的规定，所以我们很感恩，我们的长老会教会有这些细则。当然，我们不会要求你来做超出你能力以外的事情。你们自己选举了长老，你们可以诚实地顺服他们。会众看到了他的生活，听过他承认的信仰，也知道他如何讲解神的话，所以我们愿意跟从他。或许你没有给某个长老投过赞成票，但是绝大多数会员投了，现在他们成为你的领袖，你就应该相信圣灵对教会说了话。所以说，首先你们做了选择，第二，长老制选出的长老团里总是有不同的人，为的是防止家长制、一言堂。一所教会不能以一个人说了算，还有其他长老在那里监督。我们的教会细则里还有一条，假如一位长老造成教会很多问题，不适合做长老，会众有权利免去此人的长老资格。只要你们认为你们的要求是有圣经依据的，教会的确有免去长老资格的具体规定。我们的长老会体系里有更高一层的裁定委员会，有具体步骤。但是你如果想要走这条路，就应该按圣经教导的方式去做。这就是说，你不应该在中间休息的时候先到你的朋友那里去，告诉别人你为什么不喜欢某某长老，你认为他有什么样的问题，你希望他不在教会里。这样的事情经常在教会里发生。你不是到长老团来，而是要别人扣帽子。 如果你对某个长老有意见，是有圣经依据的，你就应当和另一位见证人，而不是喜欢背后议论人的人到长老团来向他们陈述。这是为了教会，也是为了你的安全，不然的话你走其他途径都是有罪的。我们应该尊重神设立在我们中间做领袖的，不单是针对长老，即使是针对一个弟兄。假如有人来对你抱怨说某某长老或者某某人作为教会成员，你不应该告诉我，你应该直接找当事人，也要找长老汇报这事。教会里不应当允许这样背后议论人。作者为什么要求大家顺服？他说，因为长老的责任是将来要为你们的灵魂在神面前交账。我们是神国的公民，应该对管理我们的政府负责。孩子们，你们不喜欢父母的规则，我能够理解，有时候规则看上去是愚蠢的。然而，只要不是让你去犯罪，你就应该顺服，遵从。教会也是一样，神设立了权威机制，机制里总是包括人。教会要对神负责，丈夫、妻子要对神负责，长老要对神负责，他们是如何牧养会众，如何看顾你们的灵魂的。愿神禁止我们这些教会领袖在这样的事时马马虎虎或者自作主张，只是为了对你们有辖制权。基督明确的教导，你们知道，外邦人有君王为主治理他们，有大臣操权管束他们，只是在你们中间不可这样。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我们每一个长老都必须在神面前交账。我们是如何管理教会的？作者说，教会领袖负责看顾的是人的灵魂，他们的目标不是对你们管头管脚，而是防止你们的灵魂偏移流失。这不正是希伯来书的警告吗？你们要小心，不要偏移流失。长老应该做的就是不让你们在旷野行走中偏移失丧。这就是教会长老的侍奉。长老是如何看顾羊群的？是通过宣讲神的话，是通过神的话和会众交通。我们的侍奉不是可有可无，每个主日早上的所做的就是防止你们偏移走向悖逆。这就意味着，假如你与愚神的道接触，不到教会来聚会，那么你就是在伤害你自己的灵魂了。你要知道，长老们不会有兴趣来事无巨细地管你的生活。我的一位神学院教授，他曾经是传道人，后来从教会退休了。用他的话说，我退休的原因是我不再想做你们每个人的妈妈。这是他对传道侍奉的错误观点，他以为自己应该是每个人的妈妈。我们可不想监督你的每分钱是怎么样花的，你应该住在哪里等等等等。我们的愿望是对你们忠心宣讲神的话，向你解释神话语的原则智慧，相信你会走在信仰路上。只要不违反神的话，你的事情由你自己决定。整卷希伯来书就是一本有关此原则的教材。作者想要看到是，看顾灵魂不应该成为你的阻碍，应该是你的喜乐，是与你有益的。你应该欢迎这样的看顾。你们要使他们教的时候有快乐，不致忧愁。若忧愁，就与你们无益了。作者是说，长老们这么做，要么是喜乐，要么是忧愁。使徒约翰说，我听见我的儿女按真理而行，我的欢喜没有比这个更大的。约翰三书一章四节。那么什么是使他痛苦的呢？就是基督徒走偏方向，离开真理。我想有一种错误概念，有时候我可以从你们的电话里知道，觉得你来找我或者他长老是在给我增加负担。这对我来说一点儿也不是负担，因为你有问题想寻找补救，你在挣扎之中需要帮助，我们想要你来找我们，我们愿意帮助你，牧养你，和你并肩一起走。看到你寻求基督和他设立的事工，我们再也没有比这更大的喜乐了。这不是负担，在这样事工上服侍绝不会成为我们的负担。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这里，我们愿意看到受伤的得到痊愈，软弱的变刚强，负重担的得释放。对那些抵挡的，不愿意悔改的，使你几乎无法牧养他的人，那才是我们的负担。因为有时候他连和你见面都不愿意，这才是长老的负担。有些人不愿听长老团的劝告，生活越来越糟糕，这才成为我们的负担，因为你不愿意听神的话。我们请求他们悔改，但他们却拒绝。我们在他们身上花了很多时间，使得那些真正需要长老帮助的人得不到多少时间。这真的是负担。我们坐下来听你遇到的挣扎，遇到的问题不是负担，只要你真的愿意得到牧养帮助。那些拒绝我们劝告牧养的，往往是主日不愿意来敬拜的人。根据圣经，教会做这一切是为了你自己的益处。抵挡我们长老，说到底伤害的不是我们，而是你自己。我想听了这些之后，你们能够严肃地思考，不仅是你自己的责任，也是教会长老的责任。这绝不是什么无足轻重的事情，而是关系到永恒之事。这就是为什么下一节说，请你们为我们祷告，因我们自觉良心无亏，愿意凡事按正道而行。我更求你们为我祷告，使我快些回到你们那里去。这所教会的人在挣扎，作者花了整整十二章的内容来鼓励勉励他们要顺服自己的领袖，然后他请他们为他祷告，好使他们凡事按正道而行。弟兄姐妹们，你们也应该为我们教会的长老们祷告。基督命定了我们应该如何在这个世代生活，在信心坚持直到末了。神保守我们的主要方式是通过他设立的恩典管道，即宣讲他的话，施行他的圣礼和祷告。这些都在这里，在基督教会的公开敬拜里由长老监督。假如我们不参加敬拜，不与这恩典管道有份，那么受损害的是你自己。那些最终离开的失落的人，极少是每个礼拜参加敬拜和长老们站在一起的人，而是那些感到自己被冒犯，不愿意来参加敬拜，到了时候他们就干脆消失了的人。假如有人拒绝与恩典管道有份，不肯听从教会领袖，那么他们就是把自己灵魂的就置之脑后了。愿我们接受神为我们教会设立的领袖。我知道这很难，我们几个长老总有说错话做错事的时候。问题不是他们是否完美，而是他们是否是按照圣经教导的做长老的资格生活，他们是否谦卑的与神同行，犯罪以后他们是否悔改。当有人与他们发生冲突时，是否愿意检查自己，而不是把责任都推给别人。他们若是愿意遵照基督的话活出他们自己的生活，那么你就应该跟从他。愿我们长老们不辜负神对我们的呼召，不要退缩，帮助大家在信心上走到底。愿我们在神面谦卑，祈求他的帮助。牧养我们教会的大牧者就是基督自己。让我们一起祷告。
真神使人坚固保障，使人将来希望，使人举手抵御风暴，使人永久家乡。在主宝座荫庇之下，圣徒平安蒙福，未来神必为全保护，永远平安无虑。
山川尚未发现之时，地球形成之前，原自太初
如人间歌颂。
深深是人